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出埃及记四章的21-26节，神派摩西回到法老的宫殿去施行神迹。在这个过程中，神说了一句话，让现在的很多基督徒都很不开心。神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有人说，神让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他的子民都在受苦啊？只是为了神彰显荣耀，就让他的孩子多受苦楚，这也算是慈爱的神吗？如果我们仔细看和合本圣经，翻译的人加了一个括号，里面写着或译作任凭。而如果我们查希伯来文，使刚硬这个词的原意是加强的意思。法老的刚硬不是从神而来的，神只是加强了法老本来的刚硬。是的，我们后面会看到圣经14次提到法老刚硬的心，后面7次确实提到神加强了法老的刚硬，但是在这之前，法老的心已经刚硬了7次了。法老本来就对神有一颗刚硬的心，他不想相信神，他觉得他自己是了不起的法老，是不可一世的力量，甚至按照埃及人的传统，他觉得他自己就是神。所以神说，好吧，随你。让自己的心对神刚硬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如果你实在坚持，神最终会认同你的刚硬。神会说，随你。当神说随你的时候，就更加强了人的刚硬，这样人就会犯那个唯一不能被原谅的罪，亵渎圣灵。耶稣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创世纪6章中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这意味着神不会一直劝人回转，神不会一直跟人摔跤。如果有人坚持说，我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我就是不相信他的救赎，我就是不愿意对耶稣屈膝，任他做我的救主，神会说，好吧，随你，我不会再来找你了。而在这一天，这个人永生的命运就被判决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重视起来。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听到了神的话语，你应该尽可能帮助他看到真理，接受真理，因为这有可能是他那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经上接着写道，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圣经说，以色列人就信了，因为他们听见了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40年前，摩西把自己当做了以色列人的救主，以色列人拒绝了他。这一次，他顺服神来拯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相信了他。他们从他那里得知，原来神一直眷顾他们，同情他们的困苦，所以他们愿意跟随他。你不能凭着自己的智慧、地位、能力来带领神的子民，你不能通过雄词高论来带领神的子民，你只能通过神的恩典和神的慈爱来带领他们。这就是耶利米书所说的，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至此，大幕已经揭开了，摩西和法老在皇宫里的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摩西面对的法老是图特摩斯3世，历史学家称他为伟大的图特摩斯，他很有可能是埃及历史上最强大的法老。 他拥有的疆土之辽阔，在埃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南到苏丹，北到叙利亚，东到伊朗，西到大西洋，几乎占有了今天的整个北部非洲和中东地区。他也是埃及历史上最能打的法老。历史记载，他12岁就带领军队跨过迦南地，远征叙利亚。那多半是他的姑姑，当时做法老的哈特谢普苏特，想要让他去送死，但是他却大胜而归。埃及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记录了他至少16次的远征，全都开疆拓土，大获全胜。他毫无疑问是当时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人。可以想象，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全世界都臣服在他的脚下。他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战胜他，他也不允许任何人来挑战他。见到这位不可一世的法老不会太容易。摩西的身份肯定起到了一些作用。从摩西的养母雅赫摩斯女王算下来，摩西可以说是法老的舅舅。可摩西离开埃及的时候，这个法老还很小，他只是知道有摩西这么个人，却没有任何印象。圣经没有叙述摩西求见图特摩斯三世的过程。出埃及记第五章的一开始，摩西已经在法老的殿中了。经上记着，之后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对他说，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说，放我的子民走，让他们到旷野去为我守节期。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凭什么要听从他放走以色列人？我又不认识他，也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当时的情况在法老的眼里一定很荒谬，甚至可能有点可笑。他听说过自己的这位舅舅曾经很厉害，要不是因为他突然改变了立场，站在了希伯来人这一边，自己的爸爸可能都当不上法老。但是他眼前的这个老头子一点都没有他想象中那种霸气，甚至他都不敢开口说话，只会在亚伦的耳边嘀嘀咕咕，再由亚伦说出来。但就是这么两个糟老头子，一张嘴说出来的话却斩钉截铁，铿锵有力。他们说，以色列的神让我告诉你，放我的子民走，不是我亚伦的子民，也不是我旁边的这位摩西的子民，而是神的子民。不是凭我的身份，不是凭我的能力，以色列的神说，放我的子民走。神一上来就告诉法老，这些以色列人不是你埃及法老的奴隶，而是属于我耶和华的，所以他们生来就应该是自由的。我不是请你放他们走，我是告诉你放我的子民走。神的子民不应该是你的奴隶，不应该是罪的奴隶，不应该是财务缺乏的奴隶，不应该是生活压力的奴隶。事实上，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能束缚神的子民。但是不可一世的法老并不为之所动，他说，耶和华是谁啊？我凭什么要听他的？我们埃及有各种各样的神，我自己就是一个神，我还真没听说过你说的这个神。法老问这个问题，除了他可能真不知道之外，还带着一些轻蔑。他不承认神有指示他的权柄。耶和华是谁？我为什么要听他的？他问问题的心态是错的，他问问题的语调是错的，但是他问的问题是对的。这个问题跨越几十个世纪，直到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会决定你生命的结局。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认识我们的神。以赛亚书写道，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法老说他不认识神，好吧，神会让你认识他。在不久之后的第七章，神说，我向埃及伸手，把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神会让人认识他，如果这意味着他要降下十灾，他也会做；如果这意味着他要分开红海，他也会做； 如果这意味着他要带你驶过风浪，好让你看到他斥责风浪，他也会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宣告他的权柄，万物展示他的荣耀。诗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如果你能从圣经，从大自然看到神的同在，你要是能从弟兄姐妹们的见证看到神的爱，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成为他的大家庭中蒙福的一员，成为他的儿女，你的人生就可以少走很多坎坷，因为神会让你认识他是谁。经上接着说，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摩西说要走三天的路程去给神献祭，这显然没有把神的真实意图告诉法老，但这并不影响神的信实。如果法老真的痛痛快快地答应了神，真有可能会逼着神把以色列人再带回来给他做奴隶。但是神是超越时空限制的神，他是先知道了答案后问问题，神在问的时候已经知道法老的答案了。神给了法老一个很容易答应的问题，好揭示出法老的内心坚硬和狠恶的程度。法老连这样一个合理的请求都不会答应。果然，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呐，你们为什么使人民懒惰不工作呢？去挑你们的担子吧。法老又说，你看现在这地的民很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就在那天，法老吩咐众民的监工和首领说，你们不要像往日一样再把草给人民去做砖了，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往日做砖的数量，你们还是向他们要，一点儿也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他们才呼喊说，让我们去献祭给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工作加在这些人的身上，好使他们专心做工，不听谎言。法老的逻辑是，摩西亚伦，如果你们有时间跟以色列人商量好了来提这种无聊的要求，这只能说明他们的空闲时间太多了，让我来给你们找点事儿做吧，我要让你们的日子更难过。以色列人为埃及人做的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烧砖，因为当时除了金字塔和法老的宫殿，埃及的绝大部分建筑物都是用砖修建的。草掺在砖里，不但可以把砖变轻，草里的酸性液体还可以帮助泥土凝固成型，让砖烧制更快更坚硬。之前草都是埃及人提供给以色列人的，现在法老让以色列人自己去捡草，目的就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的工作量大幅度增加。法老说，你们这么忙还有时间拼命的生孩子，还有时间去讨论拜神，看来你们完全可以承担更多的工作。圣经接着讲到，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能在哪里找到草就去哪里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儿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禾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的时候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等一下，如果我们总结一下整个事件发展到现在的情况，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多人不愿意谈论的问题。当神来解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日子没有立刻变好，相反，以色列人的日子似乎变得更糟了，他们更辛苦了，而且因为完不成任务，他们被皮鞭抽打得更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是因为你的日子似乎没有马上变好，不代表神没有听见你的祷告。只是因为你的环境看起来更糟了，不代表神没有计划让你从那个环境中走出来。只是因为你的敌人看起来更嚣张了，不代表神没有计划消灭他们。神大能的手已经张开，神迹就在一转弯处， 你的拯救和释放就在眼前。你可能会问，神为什么不让法老痛痛快快地答应以色列人离开呢？再献上大量的礼物。说到底，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神不是曾经两次为亚伯拉罕这样做了吗？当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的时候，我们不是都希望会很轻松，都希望会像顺水推舟一样充满祝福吗？很多时候神的工作确实就是这样，但是有时候神会说，是的，我要为你施展我的大能，但是我的神迹中很大的一部分是要通过你做的，甚至是在你的里面做的。因为祝福你、解救你不是我全部的目的，我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建造你。很快我们就会看到神为什么要允许这样的事情在以色列人身上发生了。经上记着，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是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呢，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以色列人被埃及的监工变本加厉的欺压，他们没有向神哀求，没有祷告，没有祈求神的帮助，他们甚至没有去神的先知摩西那里寻求帮助，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去向欺压他们的法老求情，他们想从一心要奴役他们的人那里得到祝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能看到以色列人的荒谬，都知道他们应该如何做，但是即使是今天，不是仍然有很多基督徒像以色列人这样做吗？我们不也会去奴役我们的世界那里寻求释放吗？有的人是引证的奴隶，引证对他们的奴役一点也不弱于法老对以色列人的奴役。突然一线光明进入了他们的世界，神送了一个像摩西一样来救他的人，圣灵在他内心对着引的源头说，放我的孩子走。但是患有引证的人不是到神那里去寻求释放，而是回到让他上瘾的东西那里去。让我来告诉你，弟兄姐妹，也许他会用一张一戳就破的纸暂时把你的问题掩盖住，但在那里面不会有解放，在那里面不会有平安。不管是法老还是引证，是苦读还是抑郁，不管这个世界用什么在辖制你，那辖制你的东西他恨你，他不是你的朋友。就像法老对以色列人一样，他对你没有任何同情，他只是想更多的压榨你。虽然你对他可能更熟悉，但是去他那里寻求自由只会起到反作用。你只能转向神，神是你的自由的源头，你的释放的源头，你的祝福的源头。而你一旦转向神，尼罗河会为你变红，红海会为你分开，云柱会带领你，火柱会保护你，你会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你会进入神的应许，进入神恩典的怀抱，一切都会为你翻转，万事都会成为你的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你是神的孩子，这世界没有什么可以奴役你、绑缚你，神是你的解救，耶稣是你的拯救，只要你转向神，你的生命会翻转，神会把你带入你的应许之地，带入平安、喜乐、健康、祝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